今天呢要为大家开示的经叫做去除妄念啊，维达嘎三坦那苏达，在中部玛吉玛里嘎亚的一部经典。这个妄念呢并不只是 restlessness， 不只是一般的妄念哈，这个妄念包括了一切烦恼啊，也叫做妄念。在现在要讲经的这个情况之下呢，这个妄念呢包括一切烦恼。那之前呢我已经教过了说啊，当情绪烦恼升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用正念正知啊，正念知道知道，比如说忧虑升起了啊，正念呢就觉知，当下就觉知忧虑忧虑，然后用智慧来观它，作为它为无常无常，因缘法因缘法无我，然后放下。好，但是一般上人呢，因为这个正念跟正知或者正念跟智慧还不够敏锐嘛，他虽然观无常无常，但是那个嗔恨呢还是没有消失，好，那个贪爱也是没有消失，所以呢一个方法呢，可能他觉得说他希望啊师父还能够提出更多不同的对治方法啊，所以呢今天就特别为你们讲这个去除妄念经啊。那我刚才我提到的这个用正念正知还不能够克制的话呢，那佛陀呢也提出了五种方法啊。用正念正知是一个对修行者啊，一个观Vipassana的人时常用的，但是呢有时候呢行不通的话，我们可以采用佛陀提出的五种方法。第一个呢，他说在修行的过程中啊，如果烦恼升起的时候，这个烦恼也就是这个妄念啊，如果烦恼升起来的时候呢，佛陀说要用相对的想法来克制它，比如说贪啊，在修行的过程中啊，有时候贪会升起，贪有很多种嘛，比如说对食物的贪，对异性的贪啊，对孩子的贪，对物质的贪等等啊。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对异性的贪啊，这个呢男人比较会犯上这一个毛病啊，女人呢比较不会啊，女人呢对孩子的贪会比较强烈啊，男人呢对异性女人的贪会比较强烈啊。那如果这个贪呐、啊、对异性的贪在比如说在修行中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升起的时候啊，你不去克制它的话呢，它就会演变成一种非常强烈的情绪，这种情绪呢啊需要一个发泄的管道哦。那如果你不能够用很理智的去克制这个情绪呢，它就会从我们的口跟身体发泄出来，结果呢我们就会造业伤害自己跟伤害别人啊。所以任何情绪升起来的时候呢，我们就要去对治了。所以第一个方法佛陀说呢，就用相对的，要用什么文字来解释，相对的立场吧，好，相对的立场去对治那一刻升起的烦恼，比如说对异性的贪啊，突然间升起了，那他相对的立场是什么呢？对的哈，不净观哈，不净观呢是观啊身体的32个部分，也是今天早上讲的是复位禅的其中一个。好，比如说这个身体呢是32部分组成的，好，头发、体毛、指甲、牙齿、皮，这是第一组。这32身分呢分成6组，第一组是比较外在的可以看到的啊，头发可以看到啊，体毛也可以看到，指甲也可以看到，牙齿跟这个皮啊，这你就一直观观。第一个我们先用拿头发呢要怎么观它的不净啊？一般上我们都很喜爱自己的头发，所以各种各样的 hairstyle 出来啊，这是因为太注重自己的头发了啊。那男人呢不一样，男人比较没有少变化嘛啊，所以他会生染色啦，就各种各样，男的女的都是一样的啊，都是大家都注重自己的外表。第一个是头发啊，那头发呢放在头上呢 的确看起来是有一点漂亮。好，那如果你跟它拔起来一根一根啊、哦，拔起来的时候呢，放在桌子上或者放在我们吃的粥上面，啊、哦，你就会觉得很恶心，非常的恶心。或者是你在冲凉房洗完澡的时候啊，因为很多天没有洗了，那些头发就全部挤在一起了，哈、哦，那时候你看起来也觉得非常的恶心。啊、所以呢放在头上呢看起来是的确是不错的、哦、但是呢你跟它分解的时候呢它一点都不漂亮、啊、所以呢如果呢那你先生啊时常赞美啊啊，你的秀发、啊、非常的漂亮像瀑布一样，你就把一直送给他、啊、你就把一直送给他，你看他要还是不要这个呢就可以减少你的先生对你的贪了啊，所以呢这个就是观三十二圣分，所以大家知道三十二圣分，但是要怎么观呢，就是这样观了啊，你把它分解啊，不要再套在你头上了啊，把它分解掉。同样的牙齿也是一样啊，牙齿呢啊看起来啊笑起来啊一片白色，很洁白很漂亮啊。啊、哦，如果你先生赞你牙齿很漂亮，你就掰一颗出来。分开的时候一点都不漂亮的。那你可以想象牙齿啊，它有的时候是上下，它有各种各样的形状嘛，有的三角形，然后有的直形啊，然后有的是有的叫什么那个前排比较粗。啊、怎么龅牙？不是刷牙，一个口一个少，那个OK， 所以各种各样的牙齿都有哈。你就想象最丑恶的、最丑陋的那种牙的状态，来引发你的这个不均。或者你可以想想，早上起来的时候不要刷牙。那你吹一口气你自己都受不了真的何况是别人吗这些都是对治啊，对身体的制作的方法，这叫不净观啊、哦、两个而已，还有很多，还有三十二个，还有三十个最后一个呢是尿，还有很多内脏嘛，哈，内脏也是很肮脏啊，比如说胃中物啊，胃中物呢就像我们吃饭，但是说看不到胃中物怎么肮脏哈、哦，看不清楚啊、哦，你看不清楚呢，你吃饭的时候啊，你吃咬咬咬咬咬到完全碎了，然后你再跟它吐出来那个样子就是胃中物了，那你说关不到嘛啊，关不到你就自己啊试试看哈、哦，这个就叫胃中物。然后呢啊 ，gesa loma nakananda da ju 啊，头发嗯。体毛、指甲、牙齿、皮肤，然后，这个肉啊，肉啊 ，flesh， 犀牛腱，啊，腱是白色的啊啊，然后我比较会念巴利文哈 ，kesa loma nakananda da ju， 满山那如阿提骨啊，骨阿提面浆骨髓瓦肝 kidney。好，所以一直念，然后内脏的肺、肾啊、心脏啊，念到那个最后的前面二十个是比较硬性的哈、啊，那接着下来是比较有水分比较多的，比如说我们的尿、我们的唾液、我们的鼻涕、我们的汗。啊，等等，我们的这个脂肪啊，所以你一直念一念的时候呢，它就会这个不净的感觉啊，就会越来越强啊。所以修这个三十二观呢，三十二圣分呢，最重要你要升起那个不净的那个。如果你只是念没有不净的感觉呢，就不成功了。好，所以念到最后呢，一个是尿啊，所以从头发到尿一共三十二部分呢，你这样一直念的话，就会去掉这个对异性的执着啊。要怎么开始呢？你就取那个你喜欢的，让你升起的这个性欲的那个对象啊，你就取它，然后观他的头发的不净之处， 然后牙齿的不净之处，指甲的不净之处，那关关到最后一个尿的时候啊，你的贪爱啊，你对他的性欲啊，跟他的尿一起消失了，啊，所以性欲就不升起了，啊，这个是对治，啊，对异性的贪，好，那如果对物质上的贪呢？啊，对物质上的贪，比如说对房子的执着啊，对汽车的执着啊，好，等等呢，也可以，你就可以用无常观来观，啊，这个都是四大组成的。房子也好，电脑也好，这个大汽车豪宅也好，都是四大组成的，都是地水火风组成的，这些呢也就是生灭法变化无常的，总有一天它也是会，哦，粉碎 破裂，所以呢一直观它是无常的话，就会放下对物质上方面的执着，哦，所以用这个观无常来对治物质上的贪。那如果对食物的贪呢，啊，有的人对食物也有很大的执着，那就像我刚才讲的，啊，你就吃一口饭，然后再跟他吐出来，那整天就想那吐出来的那一团饭，你就会去掉了对这个食物上的贪，啊，这个是对贪的一些对治方法，嗯。那第二个，如果嗔恨升起呢，嗔恨升起呢，第一个你可以先观嗔恨，正念正思，啊，如果你观不苦，你还是觉得说嗔恨没有消失的话，啊，你就采用这个慈爱禅，啊，但是慈爱禅早上我已经讲过了，好，啊，如果那个人你很他弄到你很生气，好，啊，他欺凌你欺负你呢，然后你要马上送给他慈爱呢，你恨不得站起来踢他一脚，好，啊，不是打他一巴掌，还要再踢他一脚，好，啊，所以呢还是行不通，啊，那行不通呢怎么办呢？这个行不通的话呢，清净道论呢给了很多办法来对治这个嗔恨的。第一个呢，他说啊，先送慈爱哈，愿此人啊远离痛苦，但是不行，这个火还是一样冒出来哈。那你就想想说，佛陀说呢，在这个世间上啊，你找不到一个人呢，不曾经是我们的亲戚啊。这世间上呢，没有一个人呢，不曾经是我的父母、我的兄弟姐妹、我的丈夫、我的妻子、我的孩子、我的哥哥、弟弟、姐姐等等。因为漫长的轮回啊是没有开始的，在这么漫长的轮回中呢，不可能他们不曾经是我的亲人啊，不曾经是我的孩子啊。那作为一个母亲的人呢，当孩子做错的时候，啊，孩子有时候会违反我们的心愿，做了很多对我们让我们生气的事情嘛，但是我们都很容易的原谅他了，因为他是我们的孩子。同样的，哦，今天呢，因为轮回的关系啊，轮回呢使到我们的 mind confused， 我不再记得了，他也不记得我过去是他的亲戚，我也不记得他过去是我的亲戚，所以他伤害了我。好，哦，那为了克制我们自己的嗔恨呢，我想他曾经过去是我的亲戚，是我的孩子，就像我很容易原谅我现在的孩子一般，我也很容易原谅他，因为他已经忘记了，因为轮回使到他遗忘呢我们曾经是眷属，你就想这一方面，这是第二个方法。那想来想去还是火冒出来，好，这个嗔恨还是一直生，还是一直往上升啊！有的人嗔根特别重啊，所以呢，行不通的话呢，再来试试啊。第三个方法，第三个方法呢，就想想说，一切有因必有果。好，啊，他今天呢，造了这些对不起我的事，或者啊，弄到我很伤心，好啊，诽谤我啊，欺凌我等等呢，肯定是我前世呢也造了一些恶因，而这一世呢我要承受恶果，这个叫因果关系。但是这一个呢，这一个因果关系呢，很多人都不喜欢接受，我现在人这么好，我过去怎么可能做这么坏的事情很多人呢都不愿意接受啊。我有一些印尼的佛友呢，他说呢，我啊，我们佛教徒啊，去到寺院啊，都会跟师父 讲我们的痛苦嘛，啊，就倾诉我们的痛苦。那很多师父呢就跟我们说，哎呀，这是都是你过去造的业，所以你要忍受，这是你的果报，你要以平等心去接受。结果我们全部改成基督教。所以这件事让我想起来说，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啊，自己过去是做过这些不好的事情，不愿意面对啊，啊，不愿意承认过去是呢自己是做过这些。比如说现在呢被丈夫抛弃了，好，如果我跟他讲那是因为你前世抛弃的，他一定很生气的。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个事实，哦，但是就算你接受还是不接受，事实归于事实，哦，你只是不能够接受自己丑陋的一面罢了，你想掩盖，就像鸵鸟嘛，把他头藏进沙里不要见到，哦，所以后来我觉得这个方法呢行不通，所以现在我很少跟他讲这是你的果报。我不想讲这句话了，我会用其他更善巧的方法让他知道。但是呢我还是要跟你们说，哦，当很多方法行不通的时候呢，你还是要思维这个是我前世所造的业，所以我应该承受果报。但是呢我这个果报呢，我所承受的果报呢，跟这位伤害到我的人没有关系。现在呢我的果报成熟了，哦，是借用这个人啊，对我的欺凌，对我的这个欺负诽谤等等，是借用他而已，跟他完全没有关系的。如果你能够这样想的话，你就不会对这个人起嗔恨心了。就算是今天这个人不欺负别人也是一样，因为因果果报就要成熟了嘛，他成熟他一定要借助某一些东西成熟，所以今天呢刚好借到这个人成熟，所以跟这个人是没有关系的。要怪就怪我们自己当初做错了那一件事。好，我举一个例子哈，在这个应该是佛陀时代吧哈，有一个比丘尼啊，在还没有当比丘尼之前呢，他生长在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啊，那他长得非常的漂亮，那他父亲呢啊也想把她嫁给一个门当户对的啊丈夫，结果他们选中了啊，对方也是非常有钱又英俊哈，又年轻有为，所以他就很高兴，他父亲很高兴的就把她嫁给了一个门当户对的这个丈夫。那刚开始呢，那个丈夫也很疼爱她，她又非常的孝顺她的家公家婆，对丈夫又千依百顺哈，做的可以说是最贤惠的一个妻子。但是过了两三个月的时候呢，他先生突然跟他讲说，我要跟你离婚，哦，他就很奇怪，他说我服侍家公家婆，我服侍你服侍的是很好，我把全家都照顾得很好，你为什么要跟我离婚呢？没有理由啊，找不到任何理由要跟我离婚。他说我不知道，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生活在一起了，好，所以就把他送回去娘家了。那这个女的就非常的委屈，但是呢她这个修持还是很好，她并没有对她的这个前夫产生任何的不满或者嗔恨的心啊。那第二次呢，她父亲呢又在安排一个也是门当户对的，又把她嫁出去了。她也是一个很好的太太啊，也是照顾她家公家婆，照顾她丈夫。但是过了两个礼拜哦，那个第二任先生也是跟他讲说，没有办法跟你住在一个屋檐之下，我要跟你离婚。所以这个女的就觉得非常的委屈，到底为什么会这样，她也找不出原因，她先生也说不出原因，她说我也不知道啊，我就是没有办法跟你住在一起，哦，所以她就觉得非常的委屈。那那个时候呢，刚好有一个这个修行人，拿着一个钵来到这个女孩子的家里，就是她已经离开了，回去她娘家了，好，来托钵，好，那这个女孩子的父亲啊，就看到，哎，这个修行人也长得不错，好，他就跟他说，我把我女儿嫁给你啊，你就不用托钵了，而且我还送你一座豪宅。又把我漂亮的女儿嫁给你，你就不用托钵好不好？啊，这个修行人呢，啊，突然间呢，哇，得到这么多 这么大的礼物啊，他当然愿意了哈，这样 OK 啊，没问题，所以他就娶她为妻子了。第一个星期是过得很好，第二个星期呢，这个修行者呢就跟他的岳父啊，是叫岳父嘛，就跟他岳父说：“你把我的钵还给我，我觉得托钵比较快乐啊，我觉得托钵啊。”比跟你的女儿跟你的女儿住在一起的托钵快乐多了，你把钵还给我，我这个这些全部还给你，我的豪宅，我的你的女儿我都不要了，我要去托钵比较快乐啊。然后这个女的呢就感到非常的羞耻，觉得人生最大的耻辱啊，连这个认为托钵比娶她还更快乐，所以她就很想自杀哈，就很想自杀，她实在是不明白为什么一再而再的被羞弃呀，被羞掉哈，那刚好他想很痛苦很难过的时候呢，刚好呢有一位阿罗汉比丘尼，阿罗汉比丘尼呢就经过他家里托钵，他一看到这个阿罗汉比丘尼，他感到非常的整个心就突然的安静下来了，他说我应该走这条路，所以呢他就跟他父亲请求，他父亲也说不要再尝试第四次了太残忍了，所以呢 OK 好你就去出家吧，所以他就出家了。出家因为他自己觉得自己这个身世遭遇啊也很痛苦哈，人生也没有什么意思啊，所以他勇猛精进用功，在很短时间呢他就证到了阿罗汉。那证到阿罗汉的时候呢，他同时得到了三种神通，一种是宿命通，好，宿命通呢就可以看到自己的过去史，一种是天眼通，好，那他就很想看看为什么他会被抛弃三次，好，所以他就观他的过去式。那过去式呢，在他第八世的时候，他是一个男众，长得非常的英俊潇洒年轻有为，但是呢就是好色，好色，男人长得太漂亮了的确是不好，所以他就很好色，所以他就玩女人嘛，就是喜欢玩弄女人，然后玩弄了一个过后又抛弃了，就在玩弄另外一个女人，然后又抛弃，然后再玩弄第三个又抛弃，他就这样结束了他的一生。那死的时候呢，他即刻下地狱，下地狱受了很多很多苦。我们在爬坳的时候啊，因为我是跑禅师的翻译者嘛，所以我都知道很多人的过去式，很多人的过去式呢，他很多人呢报告他们过去是呢下过地狱的，我看有180%都是来自于好色，好色，所以这个第三条戒啊，所以说戒是保护你们的，不要说戒是哎呀阻止我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不是，戒是保护你们的啊，那些当渔夫的啊打猎的啊很多都是下地狱的，好，这是根据我们在爬坳的修行者的他们看到自己过去式的经验啊，所以那是好色者啊，所以很多事都是下地狱。那他从地狱出来的时候呢，他就当了很多事的这个动物，那他当有时候当狗啊当牛啊做牛做马啊，就是然后他当就算是当动物的时候，他都是他的器官啊都是被打断的，因为他当初用他的器官去玩弄女色嘛，结果他的果报就是啊，当狗当牛生出来他器官就被打断了，好，他知道呢过了五六世呢，这种动物过后他出生为人，那他出生为人的第一世呢他是阴阳人，啊，是阴阳人，好，那他很早就死了，死了过后呢他再出生为一个女的啊，这一次这个女的呢，出生是一个奴隶的家，很穷，但是她长得还蛮漂亮的，很穷。她父亲呢就欠了很大的债，欠了一笔债，那没办法还的时候呢，就把她卖掉，卖给一个有钱人家当奴隶。那她被卖出去当奴隶的时候呢，她那一间家的这个主人呐，也喜欢上她了，喜欢，因为她长得蛮漂亮，就把她娶为当二房，那他从一个奴隶的身份，奴隶在这个印度是很苦的，一个很低贱一个奴隶的身份呢，现在爬到当二房啊，他就很怕失去他这个位置， 所以他就千方百计呢，把那个第一房的太太呢，他制造很多的这个挑破离间呐，使到他的地方的太太跟他的先生呢分手，最后呢把第一房这个第一任太太啊赶出门去，他为了巩固他的地位，这样他就给有稳定的地位了，所以呢他千方百计的把他先生的第一任太太赶出去了。好，所以他观到这边呢，他才了解到为什么在这一世的时候呢，他三次被休掉，被休妻啊，被休掉，就是因为他上一世呢，把他的先生的第一任太太赶出去。所以如果讲，这是你过去所种下的因，是对还是错啊？对还是错？是对的，是对的哈。但是呢，因为我们内心不愿意接受，过去那里有这么坏，不可能的，我现在这么好，好。过去这么坏，那是不可，所以我们不愿意接受。你不愿意接受呢，给自己带来更大的痛苦。你只要接受当下，因为这个轮回是很难讲的。有时候你碰到不好的人，你 associate with 不好的人，你的心就变坏了，就学坏了哈。那有时候呢，环境所逼嘛，哈，那你也会做一些坏事。这是轮回的过患嘛。我们这一生很好，未必代表我们前世一定是好人的。好，那我们这一生也好，也未必代表我们下一世肯定是个大好人，因为我们受很多外在的环境的影响，环境可以改变一个人的。啊，刚好现在是你碰到的都是基督教朋友，你成为基督教，你就到处诽谤佛教，也说不定啊。所以，这个就是轮回的过患呐。好，轮回是没有 guarantee 的哈。所以他看到过后呢，他才知道哦，为什么这一世呢一直被丈夫抛弃，是因为前一世呢，他一直呢啊，前一世呢他把人家的正式的太太给赶出去了。所以当他 了解这个因缘果报的过后呢，心就会变成比较就安定下来了，平舍嘛，自己造的业自己还，这是很公平的。所以很多人呢，就是因为没有办法看到过去世，所以这一生呢发生在他身上的种种不平的遭遇啊，他产生了很多的怨恨啊。为什么上天对我不公平？产生很多怨恨，而把这些怨恨呢收藏在心里面，最后呢造成了这个忧郁症，造成了肿瘤，甚至造成了这个癌症。所以呢，这是其中一个解决嗔恨怨恨的方法，就是想嘛，过去因为是我无明的关系造下了一些错误，而这一次呢我要承受这些苦报。那你这样想的话，你心就会以很平舍的心去接受一切你认为现在对你来讲是不公平的事情。刚才讲到说如果我说这是你过去世的业你大家都很不愿意接受。那我还没有来美国之前呢，我有一个信徒啊，他跟我讲说他的家公家婆啊对待他非常的不好，他甚至呢想到要杀死他们，这么严重。然后我说多久啊这件事，他说已经三十年了。哇，他三十，我看他脸我就知道他这个脸他一点都不没有开朗，有结啊，心中有结。然后我就开解他嘛，开解他很久了。然后他就跟我讲一句话，他说如果是过去式，我实在是不愿意接受，我现在是多么的好人呐、啊！我是一个多么的好人，我现在家公家婆哦，对我怎样，我过去怎么会是这么坏的人呢？对，也有在印证了说，很多人不能够接受自己过去是一个不好的人，就是因为这样又不接受呢，让你不能够了解因果关系。刚才又讲到说，有时候呢，别人对我们的欺负啊，对我们的诽谤，对我们的恶待等等呢，跟那个人是没有关系的，是因果本来就是要成熟，但是他是借用那一个人使到因果成熟。如果你能够这样看事情的话呢，你就不会怨恨那个人了。你要怨恨，怨恨谁呢？怨恨自己当初造下的错，现在接受如此而已。这样的话呢，你心中又去掉了一个怨恨，因为那个怨恨呢、如果你这一次对那个人还带着怨恨，这个怨恨呢会带到下一世去。冤冤相报何时了啊？ 哦，所以我一个修行者呢，不能够这样的，我们这样是伤害自己啊，而且伤害别人，那我们更不用修行了，还修什么行呢？连这样的怨恨都化不掉啊，所以呢，这个叫如理作义，要懂得看事情的因果关系的话，我们就会很明朗了啊，心中一些的疑惑就会很明朗，我们也就不会怨恨对方了啊。那这样想到因果关系呢，又不能够啊，嗔恨还是不能够消失的话呢，好，那再另外一个方法，我们都知道嘛，这个啊，身体是32身份组成的啊。如果你恨对方的话，你就想一想他的32身份，你恨他哪一部分呢？你恨他的牙齿吗？你恨他的尿吗？你恨他的心脏吗？你恨他的口水吗？你恨他的汗吗？你恨他32部分的哪一部？你一个一个分析，你把那个人给化解掉，分解掉，那你一个一个，你就找不到一个该恨的立足点了。好，所以这种种呢，都是对治嗔恨升起的办法。好，好，那如果其他的，因为时间有限哈，不然害人的烦恼，好，不管你什么烦恼升起，你就想他的对立的那一方面就好了。比如说妒忌心，妒忌心的对立是什么？随喜。所以你只要想的想它的对立的，你就用那个对立的方法来去除当下升起的烦恼。这是佛陀提出的第一个方法。好，第一个方法再行不通呢，第二个方法，他说你就应该思维这个烦恼的这个 danger， 它的过患，它的危险。烦恼呢，我们已经前几天已经讲过很多次了哈。烦恼一升起的时候，第一产生什么浊气在我们身体，啊，产生很多浊气。这个浊气呢，就使得我们 blockage， 这边阻塞，那边阻塞的。一次烦恼升起，产生很多浊气；两次、三次、四次呢，全身就更多的浊气了，啊，全身都是 blockage 了。所以先想想自己他的 danger， 这是 danger。 第二呢，每一个烦恼都是在造业，好，当下的 blockage 是当下罢了，但是他还留下很多业力啊，每一个烦恼啊，贪嗔痴妒忌 啊等等，都是在造业。那业呢，会留下今生受报、次生受报，还有留下无尽业，就是无尽业，就是到轮回结束证到阿罗汉过后的还是要还的果报。阿罗汉过后就不用还了，阿罗汉进入般涅槃之后不再有名色，那果报也跟着结束了。那还没有到那个阶段的时候呢，我们每一次升起的烦恼呢，都会留下这个叫无尽业的。所以你想想它的危险，它的 danger 的话，你就不敢随便发脾气了，就不敢随便起烦恼了。好，这是第二个。好，那第三个呢，这个黄继经也有讲到哈，他说呢，不管敌人是怎样伤害我们，一颗被贪嗔痴误导的心对自己带来更大的伤害啊。这句话呢，你千万自己记得。好，如果我们的心不对外起反应的话，不起惯性贪嗔痴的惯性反应的话呢，别人怎么伤害我们，只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它绝对伤害不了我们的心，如果我们不起贪嗔痴的惯性反应。好，所以我们就一直想起这句话，好，敌人不管敌人怎么伤害我们，如果我们的心当下是被贪嗔痴误导的话呢，当下我们被受害的是更加严重的。身体是听心的，心不造业，身体是不会造业的。好，所以心不起贪嗔痴，身体就不会采取行动，心起贪嗔痴，身体跟口就会采取行动了。所以我们要驯服的是驯服我们这颗心，所以不要一直把箭头呢啊放在别人怎么伤害我们。只要我们不起反应的话，别人怎么伤害我们，只是伤害我们的色身，色身是果报身，我们就还债罢了。好，啊，心是不动的，这样才是解脱。好。所以第二个呢，我们就思维这个贪嗔痴的过患啊，它的危险性啊。这样思维过后呢，还是不能 这个嗔恨啊、贪爱啊、烦恼还是升起的话呢，哦，那第三个方法呢就是转念了，啊，比如说当下很嗔恨，或者当下很多忧虑、很多忧伤，你就不要再想那件事了，哦，当下很嗔恨啊，他欺负我，他骂我，他们，你就不要再想他诽谤我这件事了，把你的念头转到善一方面，转到其他一方面，不一定是善，其他方面，或者是你打开经听，或者你去诵经，啊，或者你找人谈天，或者你打开电视也好过你起嗔恨心了，虽然看电视也不是一件好事，啊，但是呢你在起嗔恨心的时候呢，你开电视呢还蛮好用的，啊，你看那个什么卡顿的，让你笑笑几下，所以嗔恨就消失了嘛，啊，所以这个叫转念，啊，那个忧伤悲哀，啊，嗔恨啊、忧虑等等升起的时候呢，前面的方法都行不通的话呢，你就放下那个念头，转去其他的。所以很多人呢不懂得转到正那方面去呢，他就去喝酒麻醉自己，因为他没有那个更好的方法嘛，所以很多人呢就去麻醉忘记他，哦，这个反而又在造另外一个业了，好，因为麻醉了过后你这个头脑不清醒，你可能会造下更大的业，好，所以呢这个麻醉自己不是个很好的办法啊，不是好办法。好，第三个就是转念了，第四个呢，啊，转念还是不行，如果还是不行的话，啊，众生这烦恼很难驯服啊，很难被驯服，所以呢如果我们把这个念头转到其他方面去呢，还是不成功啊，啊，那烦恼还是紧紧的随着我们的话呢，我们就要去探讨这个烦恼升起的因在哪里，一切有因必有果嘛，哦，这个烦恼升起的因到底是什么，我要对治这个因，这样这个果就会消失了，所以那每个人的烦恼不一样嘛，所以每个人的因也不一样。好，我给一个例子来说，给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我时常都给了，比如说人家诽谤，好，人家诽谤我们的时候，这个不悦耳的声音撞击到我们的耳根，升起了一种感受，在那一刻一定是苦受，因为是诽谤的声音，所以升起了苦受。好，苦受升起了，苦受升起过后呢，嗔恨也跟着升起。啊，嗔恨未必是很大的嗔恨，不喜欢也是叫做嗔恨。啊，不喜欢的感受升起了。那现在诽谤的声音结束了，人家骂三分钟而已，啊，骂你三分钟而已，诽谤你三分钟，那结束了。但是那个苦受、嗔恨、不如意还存在，还存在吗？存在哈，这个每个人都体验到还存在。那你想想，哎，好像没有逻辑耶。啊，因缘生，因缘灭嘛。现在因都断掉了，啊，没有人在骂你，没有声音在撞击你的耳根了，为什么那个嗔恨、那苦受还继续存在呢？你就要研究它的因了。如果你找不到它的因的话，你就一直苦，一直怀想，哦，他骂我，明天也在想，后天也在想，每一次想起你更不快乐，更痛苦。所以那个时候呢，敌人才骂你三分钟，你要受苦三年，有时候三年还忘不掉，好，哦，还要六年，哎呀，多不划算呢，啊。所以那时候你要找出它的因，什么因呢？想无常。怎么无常呢？无常都还早就忘记了，还会维持三年。就是说这个声音撞击啊，这个诽谤的声音撞击到耳根，升起的苦受，升起的嗔恨，现在那个人已经不骂你了，所以根据因缘法嘛，由处生受嘛，受啊，由处生受，现在没有处了，处灭受灭啊，因缘法是十二因缘是这样的嘛，处灭受灭，但是这个处已经灭了吗？为什么我的受没有灭，我的苦受没有灭，我的嗔恨没有灭，为什么？所以你就要研究它的因了。怎么因？执着这个我，对的啊，你执着这个苦受是我的，我的苦受，我的嗔恨，我的嗔恨，我的苦受，我的嗔恨，就是因为这个执着了，直到你三年都忘不掉，忘不掉人家骂你那一句话。所以你只要找出它因的话，你就对治这个执着，你就观它无我， 无我因缘法，因缘法啊，因缘法一直关关关到它从你心中的心中那边化掉，这样它就不留痕迹了。所以这个就要找它的因了。如果你找不对因的话呢，你就一直的陷在痛苦之中了啊。所以这个找因是很重要的。佛陀的教法呢，跟外道的教法是不一样的啊。佛陀的教法呢，是直接的对因啊。啊，现在医学的教法呢是对果，它没有对因的。你现在头痛啊，我给你止痛药，对那个果嘛，是对治那个果，它没有对治因的，所以你的偏头痛永远都治不好。好，同样的，我们的这个烦恼呢，如果找不到它的因呐、啊，一直是对治那个果的话呢，我们永远也没有机会解脱痛苦，永远也没有机会解脱轮回，因为你还没有找到它的因，轮回的因，轮回的根本是什么？你还没有找到，你针对的都是不对的，都是针对它的果。好，所以这个找因呢，对治因是很重要的。那，对于这个呢，有一个比喻哈。比如说有一只狮子跟一只狗哈，那一个其中一个有一个人呢，他就拿了一条木棍丢向那个狗，那狗的反应是什么？
跑去咬
那个木棍嘛哈，他就去咬那个木棍，一直咬那个木棍。好，你再拿一个木棍丢那一只狮子，狮子的反应是什么？
来咬你，
来咬我。对了，所以使到他受伤的那两只动物使到他受伤的是那狗认为是木棍，所以他就对着木棍了，拼命去咬那个木棍。但狮子比较聪明嘛，狮子说不是木棍使到我受伤的，是丢我的那个人，所以他就扑上去咬死那个人了，所以就解决了他的问题。好，所以佛陀的教法呢，就是针对因的。如果你像一只狗这样一直咬那个木棍的，给你咬十年，那个木棍给你咬到没了，那个伤痕还在你心中，你被丢的那个伤痕还在，虽然木棍都被你咬到没了、所以呢，我们拿聪明人呢要找因、什么烦恼升起呢，就直接去找因，对着那个因结束过后，果就跟着结束了。好，这是第四个、那佛陀讲的是四个方法，他说讲的是四个呢，众生呢还是很难度、还是行不通、还是说烦恼还是没有去掉，嗔恨还没有去掉。好，在最后一个啊，佛陀说在最后一个，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呢？他说佛陀说最后一个呢，你要咬紧牙根。佛陀也很风趣，他说你要咬紧牙根呢，用你的这个舌头啊顶住上颚。顶住上颚呢，用善法很努力的拼命的把恶法给去出去，这是最苦的最苦的一种方法了、咬紧牙根呢，静静的拼命的、用善法呢把恶法给去除掉、那佛陀提出这五个方法，这五个方法最后一个方法还行不通的话呢、那你就多多保重了。对不对呀、多多保重了，你准备造业吧。那就准备造业了，业造下来要还果报的、所以呢以后呢、什么烦恼升起呢，第一个呢，如果是修行者，我们就用正念正知、正念观他知大无，然后智慧观他无常，再行不通呢，就采用佛陀所列下的五个方法吧。那真的行不通了、佛陀也没办法了、好，那这五种方法呢是对治啊这个妄念，虽然是讲妄念，但是是对治烦恼的方法。好，那今天我们就结束了哈。沙度度沙度沙度。
我还有一个问题吗？
好，
你今天早上说那个关那个慈爱，然后对慈心愿心快乐，那你说然后想象之前不快乐，那我想象，因为我去年去中国大陆的吃到那个山竹，我很快乐。我现在会不会对吃很执着？
会。
那
你就是想你快乐的，你不要想因为吃而快乐。
哦
啊，你是想那快乐的情景，但是那个快乐不是因为吃而带来的快乐，对吧？你是联想到那个人呢，就会加强你对那个那吃的执着的。还有问题吗？或者对这个刚才的开始有问题的？
有没有比较正面，就是培养善法？如何积极的培养善法？
我们现在修行不是在培养善法吗？
就是说，这就
善布施爱心也是培养善法。
那就是说，修行止观就是修行善法众业的一个最好的基础。众业，对。
我们不叫众业了，我们不叫众业，我们是叫上等业 ，superior， 啊。我们有布施持戒嘛，哈，布施持戒禅修是 superior，
最好的
superior merit， 最好的功德，最高尚的功德。
请问师父，刚才师父举那个例子，就是说早上烦恼之心，我个人觉得就是说，我对我来讲我知道，但是呢，有时候常常用不上力，用不上力。比方说我听到人家辱骂我或者诽谤我，我是不是可以用另外一种方式来面对？就是说我听到的时候当然会有苦受，会有不开心，但是如果我能够有正面正知的话，我可以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说为什么他会诽谤我，他讲这个事情是事实，如果是事实，那我应该去检讨，我应该就是说去面对他。那如果不是事实，那是他在造业，我应该怎么去翻？这样是不是也可以？
当然，这个是一般人都会去比较想的。好，我们讲到这种观，这个无常苦，这个是修行者。修行者呢，他一生起他就观了，他不再去研究这些。好，那一般人都会，我想一个有理智的人呢，就会像你这样的做法了，就会指到底有没有这个，是一般我们都会因为生活在这个世间嘛，就会以这样的方法去做。但是一个修行人呢，那就观无常没了，就过去了，不留痕迹这样。那在这个修行呢，讲到这点呢，顺便提起一个我非常喜欢的一个比喻哈，那修行者跟非修行者的境界哈。比如说我们心中升起的嗔恨哈，比如心中升起的嗔恨，一个非修行者没有修行的人呢，他心中升起的嗔恨呢，他就会把嗔恨呢刻在他的石头上面啊，雕刻在上面呢然后时间过了他也往生了下一世呢，因为某一个善报他又出生为人了，又出生在同一个地方，他看到那个，哎呀，这是我前世刻的嗔恨，还留在那边没有消失，这个没有修行者的人就是这样。好，那修行者呢，他把那个嗔恨呢刻在沙滩上，刻在沙滩上，有这些是刻下来的，但是呢，海浪，因为海浪是一直来的嘛，海浪一来就扫掉了，就消失了。这个就是说，当你在观无常的时候，你观无常，无常，无常，无常，无常，无常，那海浪冲，消失了。你真的观到它消失了，没有了。这个是修行人。那圣者呢，是把他的情绪呢，当然圣者也没有情绪了哈，是刻在水上的，根本刻不上，写不出来那个字。所以这三个比喻呢，很简单，也很好用，你就时时的记得它吧。那我们知道自己不是圣者嘛，我们也不愿意刻在这个石头上，下一次看到还在那边嘛，所以呢，我们最好刻在沙滩上了。那怎么刻在沙滩上呢？就观无常，无常 let go 放下，虽然不能 let go， 也要告诉自己 let go let go 哈。第一次不能 let go， 一百次过后你一定会 let go 的，因为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苦的确很难受，你很愿意放下它。乐呢，就现在观起乐受的时候，哎呀，最好它不要消失，最好不要消失。但是观起痛苦的时候，你恨不得它快一点消失。所以呢，苦的本身就不好受，所以要let go比较容易。贪爱就不容易了，贪爱要let go就不容易了。所以贪爱才是轮回的根本，嗔恨不是轮回的根本。好了，点到为止。OK， 萨度萨度萨度。
损刻印是免不了，刻印是免不了。
没有修行者是这样的，
只是说要刻在什么地方
而已。OK， 好好好。